希伯来书五章，我们看一下十一节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每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受到圣灵的感动。我们学一下希伯来书十五章，不是五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希伯来书是五章的十一到十四节。我们找到，我们开始一起来诵读，开始论到麦基洗德。我有许多的话，并且难以讲明，因为你们听了也不明白。你们学得久了，原应当做别人的师傅，不料你们仍需人将天主道理的开端教训你们。譬如婴孩，仅能吃乳，不能吃重浊的食物。不，凡仅能吃乳的，都不能明白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成的人，才能吃重浊的食物。他们已经将心理练明通，能以分辨善恶了。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主，让我们今天这个十一放假当中，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我们今天也是敬拜你的日子。主，我们特别感谢你，我们可以打开你的话语，可以一起来诵读。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希望这段圣经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话语，每一个人都需要你的话语。主，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基督徒真的在世界上在各个地方不能发光，也不能做你让我们做的事情。主，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你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主，我求你使用这段圣经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求你的带领，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知道这希伯来书，我们一说这个希伯来，这个希伯来，我们知道这个是他。你要看整个希伯来书，你会发现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你要今天突然间来一个新的人，你提到麦基洗德是谁，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麦基洗德，他们不会知道。我们这在十一节他论到麦基洗德，我有许多的话，并且难以讲明，因为你们听了也不明白。但是我们发现写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呢，肯定是希伯来人。如果不是希伯来人，他这些写的不会那么清楚。他写有很多很多关于耶稣基督象征。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作者，有很多人他说是亚伯罗，有的人说是巴拿巴，但是我们说有的人说是保罗，但是有可能是真的是保罗写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在最后的时候十三章时候提到说这个作者认识帖摩太，可能是应该是保罗和帖摩太的关系是最好的一个人。我们说应该是保罗，保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是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写给希伯来人是最好的人选。我觉得这个天主安排的事情是特别奇妙的，所以借着保罗就写下他的话语。我们知道是天主借着圣灵感动保罗的心写这段经文。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你说这个麦基洗德是耶路撒冷的一个王，他是一个至高天主的祭司。你要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就发现麦基洗德已经出现了。我们说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有很多很多相似点。我们知道这当时这个在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去救罗德的时候，带了380个兵丁去这个打仗，打胜仗回来的时候，这个麦基洗德给这个谁给亚伯拉罕祝福了之后，这个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就献给了麦基洗德。我们说这个圣经也常常提到说这个大的给小的祝福，对吧？常常是这样的事情。你说如果你是个小孩，你不会给大人祝福，对吧？你只能受到大人的祝福接受，常常是这样的。我们说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说麦基洗德就预表耶稣基督，他是作王的。耶稣基督也是在耶路撒冷作王，也是在耶路撒冷作王，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我们说这个我们这样吧，我们过去看一下圣经，看一下诗篇，诗篇上也曾经出现过麦基洗德。诗篇的一百一十页。 一百一十页的第四节，第四节经文，主曾经起誓绝不改变，说你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主在你右边，发怒的日子击伤列王。特别在第四节是特别重要的，他提到了麦基洗德，他永远为祭司。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平民百姓，比如说他不会永远做祭司，对吧？只有这个麦基洗德就是只有麦基洗德一个人说他是永远做祭司的。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就是在一方面他是祭司，也可以一方面说他是君王，对吧？先知、君王、祭司，这耶稣基督也是这些完全是和耶稣基督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麦基洗德是永远是祭司的。我们看一下，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的七章。七章一到第三节，希伯来书七章，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上天主的祭司。亚伯拉罕打败诸王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迎接他，为他祝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麦基洗德是一个至高天主的祭司。他亚伯拉罕将他所有的十分中取一分供给他，他的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的意思，他又称为撒冷王，翻出来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你看在这里他说这个他的名字嘛，翻出来是仁义王，还说撒冷王，还有这个平安王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完全是特别是就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应验这个麦基洗德一样的完全。还有第三节他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中无寿之中，救助天主的儿子，永远为祭司。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麦基洗德真的想着他，你看麦基洗德他没有这个家谱，对吧？你找不到他的家谱。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按这个肉体说他是从约瑟来的，按这个一方面他也是没有家谱的，按这个你说这个按肉体说他是从约瑟玛利亚来的，按这个他是天主的儿子。所以在第三节他说如同天主的儿子，所以麦基洗德是天主的儿子。他说第四节他说你们想先祖亚伯拉罕将他所夺获的十分中取一分攻击他，这人是何等的尊贵。说一下这个麦基洗德是非常尊贵的。还有第六节说这麦基洗德虽不入他们的家谱，却将亚伯拉罕所得的十分中取一分，为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不能驳的理。我们这一点我们能看到。第十节说因为麦基洗德迎接先祖的时候，立位已经在先祖的体中了。我们看这个麦基洗德和耶稣基督是分不开的，你要看每一个只要提到麦基洗德常常会提到耶稣基督，常常提到这个祭司。你要看六章的二十节说耶稣为我们开路，他已经进入幔内，就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在这里我们说这麦基洗德这个在我们的圣经的记载，就是他就预表耶稣基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说常常我们说这个圣经中有预表的意思是他有证据，对吧？在这个旧约说了，新约就应验了。所以我们说他是预表耶稣基督，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这个冲突的。所以这是他耶稣基督也正好是耶路撒冷的王，他麦基洗德也是，所以这每一个都是应验的，都是这个预表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这个论到麦基洗德在十一节，我有许多的话并且难以讲明。你说这个麦基洗德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也说不清楚的，我们只能按照圣经说他是祭司，他是没有家谱，他是特别是像耶稣基督啊，还有呢他是耶路撒冷的王，这些都完全应验。在这个作者写的时候他说并且难以讲明，我觉得这个保罗的这个作者保罗的意思也是我这些我也说不清楚。我们知道这个他说因为你们听了也不明白，在这里我们知道他写给这个希伯来人的，但是希伯来人都不太明白。你说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能明白吗？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迷惑当中，我们不是特别清楚。他说你们学得久了，原应当做别人的师傅，不料你们仍需将天主道理的开端教训你们，譬如婴孩，今能吃乳不能吃众多的食物。 所以这他在这里，他提到麦基洗德，提到了之后，他说这个希伯来人不太明白，不认识。所以后来他说这个下边他说他们学的久了，怎么还是像小孩一样不太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段经文呢，其实再翻过来说说，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信主时间很长，我们有些这个道理我们也不明白嘛。你说这个一个牧师能明白所有的圣经，这个我不相信。有的时候我们只想了好几年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经文放到这里，为什么他说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天主的话语是非常深奥的。我们真的是特别需要智慧，需要他的话语才能找到证据，找到这个我们明白的事情。所以说，他说并且难以明白。我们知道，在这个好像彼得写的一封书信，告诉说这个保罗的书信怎么样，非常复杂的。他说这个人看了之后不太明白。我觉得希伯来书也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一卷书，也是提到这个希伯来人他们的事情，有些时候他一边提到这个希伯来人的事情，一边提到基督徒的事情，所以这两个放到一起，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说不清楚。所以说我们说这在下边他说是像婴孩一样不太明白。我就这段经文起了一个题目，是这个婴孩为什么不成长？你说这个在这个12节、13节、14节，他就提到了这个希伯来人他们就是像小孩一样不明白主的话语。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一样，我们说这婴孩为什么不成长是有原因的。原因我们看这个原因是什么？第一是不成长的婴孩因什么？因听不明白主的话语。因为不明白，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婴孩必须出生了。我们说在这个麦基洗德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麦基洗德，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不会成为一个婴孩。你说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唱的首诗歌是什么？你必须重生，一个人必须重生才成为一个婴孩，对吧？一个人必须认识耶稣基督才会这个成为一个婴孩。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就一辈子他也不会成长，对吧？所以我们说一个不成长的婴孩是因为他不明白主的话语。看一下哥罗西书，看一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一章第9节、第10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得着圣灵所赐的智慧悟性，尽知天主的旨意，叫你们所行的都合乎主，都蒙主喜悦，凡事能结成善果，越发明白天主。他越发明白天主什么意思？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他很多道理他不明白，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需要明白圣经啊，需要很长时间，花很多时间才能明白圣经。他越发明白天主。我们知道这个婴孩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他们是很难完全明白圣经，可能明白一些关于救恩方面的道理，这个是很不错的。明白了之后信靠耶稣基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根基。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也告诉我们说，务要竭力求天主的喜悦，做老练的工人。所以这个基督徒应该这个非常努力的学习。看一下彼得前书的二章，彼得前书二章，彼得前书二章2:2，圣经说，爱慕纯净的道理，像出生的婴孩爱慕乳一般，可以渐渐的长大。所以他说这个要爱慕纯净的道理，这个纯净的道理在哪里？就在圣经里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爱圣经，不爱天主的话语，他不会成，他会成长吗？也会成长，成长的特别特别慢。他说这个像出生的婴孩爱慕乳一般，可以渐渐的长大。所以这个成长需要时间。我们知道这个小孩，你看恩德去年时候怎么样？ 对吧？去年是这个时候出生，就上个月出生，9月份出生，今年他是慢慢的会走路，他怎么会走路呢？你天天给他放在家里，什么都不叫他吃，你觉得他会走路吗？他不会，他是慢慢的喝，平常喝奶，对吧？喝奶一点一点的成长，他走路也是慢慢的走，越来走得越好。所以说，我们说看这个小孩的，小孩这个看一个婴孩，知道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一点一点的往前走，也是一步一步的在锻炼，对吧？渐渐的成长，没有一个人这就是出生都是个大人，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要爱慕纯净的道理，就是圣经。我们的圣经学的多了，我们看圣经看的多了，我们学习的多了，会慢慢的。了解的这天主的道理是越来越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是没有任何方法的。所以说，我们看孩子的成长，我们知道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基督徒信主了之后也是同样的，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天主的话语的，也是慢慢的成长。最重要是怕什么？怕人就是不愿意听圣经，认为。圣经在约翰福音8章43节，耶稣基督说他们不明白我的话，只因不能听我的道。所以他在福音书，耶稣基督常常责备那些犹太人，说他们最重要是不愿意相信天主的话语，不愿意听耶稣说那个不愿意圣经上说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那种人是没法长进的。在使徒行传第28章27节说，因为百姓心里愚顽，言而不听，闭眼不看，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醒悟悔改，我就医治他们。在保罗去这个去保罗给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听保罗的。保罗在那2年的时间，他们不愿意听。最后怎么样？保罗是最后的保罗在那个租的房子住了2年的时间。后来保罗说什么？他们不愿意听，闭眼不看。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说这个不成长的婴孩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不相信天主的话语，还有也不明白天主的话语。所以我们说这个一个婴孩必须出生，必须重生，就像尼哥底母见耶稣一样，说你必须重生。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孩子必须出生才算这一个婴孩出生了。我们说看这个小孩能看一个基督徒信主的时候，到这个信主一段时间是改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说不成长的婴孩是不明白天主的话语。第二是不成长的婴孩是肯定是不长进，对吧？他在12节说，在希伯来书5章12节说，你们学的久了，原应当做别人的师傅，不料你们仍需人将天主道理的开端教训你们。后来他就给我们举一个例子，譬如婴孩今能吃乳，不能吃重浊的食物。我查那个重浊的食物和这个奶是不一样的。重浊这个词是说特别粗的，特别这个特别的就是不是那么营养方面是不一样的。你看那个说婴孩，我们知道吃乳，小孩吃乳是非常好的，消化特别快，对吧？特别容易吃啊，也不用费劲儿，可以有的时候大人还不拿这个奶喂到嘴里，是不是？最后开始吃干粮，慢慢才会成熟。他说这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基督徒他说学的久了，应当做别人的师傅。什么叫做别人的师傅？为耶稣做见证，对吧？我们可以举很多很多例子，为耶稣做见证啊，还有为这个朋友分享福音呢。但是有的时候基督徒这样也是不能的，你说为什么？也是不是特别成熟。有些人特别是在这个教会里，有些人待了这个10年8年在一个教会里待着，但是呢你发现他也是同样的，他是也是像这个婴孩一样是不成长的。不成长是有原因的，不成长肯定是有原因的。在这里他说今能吃乳，不能吃什么在这个他说这个今能吃乳，不能吃重浊的食物，意思是不能换别的粮食吃，受不了啊，对吧？所以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3章第1节，圣经说，弟兄们，我从前教训你们，不能将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将你们当作属情欲的，跟随基督为婴孩的。在这里我们知道哥林多写这个书信，哥林多 前后书写的是特别长，为什么写这么长啊？为什么保罗花很多时间写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呢？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婴孩的教会，你知道为什么呢？他们一直不成长，所以保罗说你们是这个婴孩的教会。还有第二节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会吃，如今还是不会。所以这个小孩开始只能喝奶不能吃饭，什么意思呢？你要这个把这个吃饭吃多了怎么他消化不了，他这个必须这个喝奶和硬喝这个、不能吃这个干粮。所以这个在这里他说这个不能这个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也是同样的，不能吃这个吃饭的基督徒特别多，只能喝奶，只能喝一点这个喝一点乳，喝一点人可以，只能这特别是这样的。他说如今还是不能。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小孩的教会。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20节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弟兄们，在心意上不要像小孩子，这是告诉基督徒，对吧？他说弟兄们，提到弟兄们，我们知道是给基督徒说的。他说弟兄们，在心意上不要像小孩子，在恶事上应当像小孩子，在心意总要像成人。他说这个在属灵方面不要像小孩，在这个他说这个在属灵方面应该慢慢的成长，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的思想和圣经不一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改变自己的方法，对吧？应该学习圣经。他说在恶事上应当像小孩，如果你做坏事情，你应该像一个小孩。什么意思？意思是你没有能力，对吧？意思是如果你叫这个恩德去出去偷别人的东西，你觉得他能偷吗？他偷不了，他就别人给他把他抓起来肯定会。所以我们说这个在恶事上应该像小孩，在属灵方面不应该像小孩，应该怎么？应该像一个成年人，对吧？在心意上要像一个成年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做这个做不好的事情，我们应该像一个小孩。什么意思？就是不会做最好，最好是不会做这个恶事才好。在属灵方面应该像一个成熟的人，应该一步一步的成长。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知道有很多经文是很有帮助的经文，看一下以弗所书4章14节，以弗所书4章14节，圣经说：“使我们不再做婴孩，被一切异教的风波摇动、飘荡，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在这里，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婴孩。”不再做婴孩，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刚刚信主，我们是婴孩。他在这经文提到我们不要再做婴孩，婴孩会怎么？他说被一切异教的风波飘动摇动飘荡，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他的意思婴孩容易怎么样？没有主意。我们知道这个婴孩是没有主意的，我们常常会看这个小孩会知道，如果说小孩会他想什么就说什么，还想什么就做什么，他也不再考虑大人看他怎么样。有的时候在人面前做一些这个很奇怪的动作呀，人会说这才是个小孩，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小孩。但是如果一个大人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做的事情和恩德的做的完全一样，你觉得别人会怎么？别人会说这个大人是不正常的，是脑子有问题，或者说这人是个是个傻子，肯定在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他做的动作是完全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那是小孩可以做的事情，如果大人不可以做的。在这里他说这个不再做小孩，然后中了人的诡计。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基督徒会中人的诡计。基督徒要小心的一点是中人的诡计。有的时候人的诡计在一方面是好的，一方面在这个世人的眼中是特别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在基督徒的眼中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我们能发现他说中了人的诡计。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有很多这个很多人是信主一段时间，怎么去这个一个很好的教会，在教会一段时间特别好， 我们感觉是特别好，觉得这个人是开始属灵方面看着一步一步的长进。怎么样？有的时候离开了之后，他发现他不去教会了，发现他自己开始怎么，他就中了人的诡计，中了人的诡计了之后怎么样？开始离开天主。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危险，我觉得看到这样的事情是比较心里比较难过的。以前传福音认识那些人，在这个教会的时候特别好，后来一离开换一个城市怎么样，他开始不去聚会了，他是又回到这个婴孩的时代。为什么呢？婴孩需要人帮助，婴孩需要这个人鼓励，如果换一个地方没有人鼓励他，没有人帮助他怎么样，他就开始中了人的诡计，按照世人的方法走，他是离开天主。这种情况这个教会的弟兄，好的弟兄姊妹看到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这个难过的，不知道怎么会能帮助这样的人。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做婴孩，我们都要做这个成熟的基督徒，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诱惑，不要中了人的诡计和人的法术。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还有呢，婴孩在第三，我们看这个不成，一个婴孩不成长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耻辱的，他没有明白主的话语。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章，罗马书的十章第三节第四节，不明白天主的义法，想要自己立个义法，就不服天主的义法。基督已经完全律法的义，是凡信他的人得称为义。义法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人是没有义的，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心里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了。我们知道人是没有义的，只有天主是，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是义的。我们说这个人，我们是靠信靠耶稣基督，是靠着天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才信靠他。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他也说，我们这一个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怎么替我们的这个这是死了之后埋在这个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之后怎么样，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把耶稣的义给了我们。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需要主的话语。如果一个婴孩没有主的话语怎么样，他不会成长。我们说这个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圣经说，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天主口里一切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是靠天主的话语。以前我就说看这段经文，我说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如果一个人不吃饭怎么样，会死掉了对吧？如果一个人不吃饭会饿死了。但是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在属灵方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是靠天主口里一切的话活着。如果一个基督徒必须靠主的话语，没有主的话语不会这个属灵方面不会长进，会这个会非常这个就像小孩一样不成长。所以说靠天主的每一句话语。圣经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他说，耶利米说，便看入阴室，主的言语在我心欢喜喜乐。所以说我们说必须有主的话语。耶利米说这个主的话语像这个阴室一样。约伯这个以西结书约伯也提到这件事情，说他的话语是像阴室。看一下以西结书三章以西结，以西结是一个先知。以西结书三章以西结书三章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吃你所得的，吃着卷书去小于以色列家。于是我开口，他令我吃着卷书，又对我说，人子啊，你吃我所赐你的这卷书，充满你的肚腹。我便吃了，口中觉得甜如蜜。他说这个在这里他说卷书是天主的话语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先知以西结也是一样的，他说这个他的意思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需要天主的话语。他说吃着卷书，我们知道书是不能吃的对吧？书你能吃吗？吃掉不行。但是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学习他的话语。他说这个以西结吃掉之后怎么样，这充满肚腹了之后 口中怎么甜如蜜，他的意思是就帮助了以西结。所以我们说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基督徒如果没有天主的话语怎么样，就是不行的，没有天主的话语是没有能力的。我们你自己我自己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你要是多长时间，不说多长时间，有两个礼拜圣经你从来不打开的话，你离天主的关系是比较远的。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你几乎圣经你都完全忘了。如果你要看一个电影，你心里怎么样？一直想那个电影上是什么情节呀、啊？什么故事呢？你在思想那个事情，对你对天主的话语你不再考虑的。所以我们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情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以西结是一个先知，但是天主耶和华告诉他你要吃这书卷，意思是叫他看重天主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应该看重天主的话语。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个旧约当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不愿意记住天主的话语，他们常常忘了天主的话语，所以他们常常离开天主。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成长，原因是只耻辱，就是没有这个借着天主的话语成长，没有靠着依靠天主的话语。第四，我们说基督徒必须属灵方面的成熟，必须成熟，要这个成熟方面要操练自己。我们用一个例子，就是孩子的例子。如果一个孩子不叫他锻炼，不叫他运动，他会走路吗？我觉得不，他是很难的，他是必须天天运动，对吧？才会成长。我们说属灵的成熟的信徒是为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是为耶稣而活。圣经在罗马书十二章他说，弟兄们，我因天主的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洁净的活祭，就是天主所喜悦的，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保罗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个使徒。他说这个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他说，我若活着是为了基督，我若死了也与我有益。我们在属灵方面成熟，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保罗所做的。属灵方面的成熟是分辨善恶，对吧？能分辨真假的宗教。我们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不会分辨真假宗教，说明属灵方面怎么样？还没有成熟呢，还没有成熟了。在这里，我们说基督徒必须成长，不成长怎么样？不成长会像一个孩子一样，不成长是有问题的，是这个在营养方面有问题，在吃的方面有问题啊，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说明这个孩子需要去医院看病了，是有问题的。我们说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基督徒在属灵方面不成长也是有问题的。你说不成长，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人这个，特别人这个年龄大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他会这个就是他的心态像一个小孩一样，和特别这个脆弱呀。我们说这个不成长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是需要常常需要别人的鼓励和帮助，自己不能帮助别人，自己不会帮助别人，自己不会给别人分享福音，自己也不会做属灵方面的事情，还有呢，自己最重要是不考虑属灵的事情，活在自我为中心，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孩子也是一样，孩子你像孩子就是为了自己，我吃好了怎么样，我不哭，我这个别人送我东西我吃舒服了，我该高高兴兴的笑一笑，对吧？这是没什么问题。如果饿了会非常生气，如果睡不好怎么样，要哭，如果吃不好也是要哭，这是孩子们的动作，对吧？我们说属灵方面也是同样的，属灵方面不成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在看自己，我说如果我不会帮助别人，如果我不再考虑别人，不愿意鼓励别的基督徒，不愿意这个分享天主的福音呢，不愿意传福音呢，不愿意做教会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个也是个属灵方面的孩子呢？我常常考虑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考虑这个事情没有，考虑自己在属灵方面是什么样的阶段呢？在这里我们不是说批评别人，我们不是说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方面，如果离开天主的话语，我们都像小孩子一样，我们找不到天主让我们做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需要在属灵方面成长，包括这个教会也是同样的。教会这个刚开始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就是一个教会，也是像小孩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靠别的教会支持，还有呢，不会这个教会没有成长。我们说也是小孩的教会，我们也需要成长，我们基督徒也是需要成长，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但是呢，我们需要成长的过程，我们得需要操练。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做不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不会给别人传福音呢，我们觉得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不知道要说啥的。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我们想说啥就说啥吧。对，天主会肯定会使用他的话语，这是我们不用说了。但是我们也需要操练，需要慢慢训练，像孩子走路一样训练训练才会成熟。不训练，我觉得我们一辈子不会成熟。我常常会考虑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像属灵方面的小孩子一样，我要成熟，我要得学会怎么会帮助别人，怎么会找一些人给他说提福音呢，怎么会找一个机会啊，给他一个担当啊。这是有的时候真是这样的，我们需要成熟，这是天主给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基督徒成熟起来。要不天主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对吧？天主要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有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面成长。在这个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提醒就是，他说这个你们学的久了，原应当做别人的师傅。我们基督徒，我们信靠信主时间很长了，我们应该做别人的师傅，我们应该拿住天主的话语给别人说这个福音的事情。他说这个不料你们仍需人将天主道理的开端教训你们，譬如婴孩仅能吃乳，不能吃众多的食物。我们开始吃众多的食物，基督徒也是需要成长。他说应该用这个他的话语怎么样告诉别人，他说不应该做别人的师傅了，应该教别人认识耶稣基督了，应该带别人信主了。这是他的意思。他说凡仅能吃乳的都不能明白义的道理，吃乳的婴孩是不明白，有些更深的不明白。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他说唯独长成的人才能吃众多的食物。如果我们看不到属灵方面的事情，我们就是婴孩。我们不知道天主让我们在世界上干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天主让我们来的目的是做什么事情。他说唯独长成的人才能吃众多的食物，他们已经将心习练明通，能分别善恶了。所以基督徒需要成长。在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但是在一方面也是我们基督徒也能看到的，我们不要做婴孩了，我们需要成熟，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成熟，需要主的话语帮助我们，需要成长，我们成长了之后也需要帮助别人。我觉得在学这个经文，我曾经想到一个事情啊，我说在北京的时候，老瑞牧师常常用这个奶喂我，叫我喝。我时间长，我学的多了，我也应该是一个成年人，我应该也是拿奶瓶喂别人，对吧？应该学习学习。我觉得有一次看着恩宇做的事情很不错的，他知道喂他的弟弟，因为前年他自己不会吃，对吧？现在他自己会吃了之后，他就拿着这个东西试一试喂弟弟。我觉得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说什么榜样啊？我们也就像他那么大年龄吧，假如我们也2岁，我们也要试试喂别人。我觉得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道理，我们都要试一试，慢慢去习练天主的话语，慢慢会带领别人信主。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道理。我们应该做别人的师父，像小孩一样慢慢不会帮别人，但是我们也要试一试，试一试慢慢才会帮别人。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道理。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求你带领。主，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婴孩。主，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懂，在教会里的每一件事情给人传福音，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真的是在属灵方面长进。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我们信主很长时间，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忙，我们还需要别人的鼓励啊，我们还需要别人说点帮助我们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接受。主啊，其实这个虽然是好事情，但是这个我们应该学会怎么会帮助别人，怎么会这个做别人的师傅，怎么会带领别人 服侍主，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事情。如果我们不会服侍主，说明我们在属灵方面还是不成熟。主啊，我求你首先带领我，也带领所有的人，主啊，在属灵方面的长进。主啊，真的需要你，你的带领，需要你圣灵的感动，需要你话语的帮助，主，我们才能成熟。主，我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把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